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波兰总统杜达警告，俄罗斯已将一些战术核武运至白俄。
商务部长雷蒙多预定周日访华，强调此行旨在降低风险。
卡车司机工会与 UPS 达成历史性协议，避免30万人大罢工。
共和党首场初选辩论将有8位候选人参加。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波兰总统杜达周二证实，俄罗斯已经开始将一些短程核武运往邻国白俄罗斯，警告相关举动正在改变北约的安全架构。尽管上个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都已经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运送部分的战术核武前往白俄，但美国和北约都还没有证实这件事。不过，波兰总统杜达周二证实说：“我刚已经告诉来采访的葡萄牙总统德索沙，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该国的战术核武运往白俄罗斯境内的实施情况。”他表示：“这个过程正在发生之中，而我们正眼睁睁地目睹。”但杜达没有透露细节，不过强调，这正在以一种明显的方式改变我们所处的欧洲地区的安全架构，也同时改变了北约的东翼防线，因此这正在改变整个联盟的状况。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周二在一场演说中说，中共对于我们共同居住的世界方式的原则已经构成了挑战。他说，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行为都不会为人所接受。当天，贝尔伯克在澳洲外交政策智库罗伊研究院发表视讯演说时说，德国会与澳洲这类中型国家合作，以降低印太地区的紧张局势。他说，澳洲遭到中共施加贸易禁令的经验，影响了德国对北京的政策转向。他说，中国已经变了，这是为什么我们对中国的政策也有必要加以改变。贝尔伯克指出，北京虽然在气候变迁、贸易和投资等事务上是伙伴国家，但在涉及我们如何共同居住在这个世界的根本原则上，中共则是对手。他说，许多国家将重心转向了中国，是因为缺乏替代的选项，而德国正希望能改变这一点。
周二，美国商务部宣布，商务部长雷蒙多预定在8月27号到30号前往北京，在上海与中共高阶官员及美国商界领袖会晤。对于雷蒙多确立访华行程，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当天说，雷蒙多此行将向中方传达，美国并非寻求与中方脱钩，而是为了降低风险。意味着美中持续保持经济关系与贸易的同时，需要确保美国国家安全，并与盟友及伙伴共同确保供应链韧性。不过，《纽约时报》指出，就在华盛顿试图重启与北京的缓和关系之际，美国各州正走向反中情绪，制定或颁布旨在切断与北京经济联系的规定，包括佛罗里达州、德州、犹他州和南达科他州在内的近24个以右翼为主的州都提出或颁布限制中国人购买土地、建筑和房屋的立法，其中一些法律甚至比联邦层面的法律更加苛刻，显示美中关系的复杂程度可能远超台面上的状态。
周二，美国富国银行投资研究所在给客户的一份文件中说，随着债务总额在历史上首次突破了1万亿美元，许多的消费者耗尽了他们的信用额度，中小型银行的信用卡拖欠率正在创下历史新高。今年，中小型银行的信用卡债务拖欠率已经接近了8%，超过了2007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所有银行达到的峰值。从历史上看，信用卡拖欠率激增也与经济衰退有关。尽管美国的经济衰退尚未被正式宣布，而且华尔街人士越来越多地预计经济会出现软着陆，富国银行投资团队认为，尽管许多消费者正在耗尽他们的信用额度，而且收入增长已大幅放缓，但是经济仍然有所缓冲。为此，该团队预测，2024年大部分时间，美国将出现短暂温和的衰退和复苏，并有可能会持续到2025年。
前总统川普的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周二敦促联邦法官介入，以免他下周因乔治亚州2020选举案的指控而遭到逮捕。在周二提交的乔治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的一份文件中，梅多斯的律师提出了一项紧急动议，要求立即裁定将梅多斯的案件移送联邦法院，或下令禁止富尔顿县的乔州地区检察官法尼·威利斯的逮捕行动。如果他在周五中午之前不向富尔顿县监狱自首的话，就将会逮捕。梅多斯强调，乔州对他的指控源于他作为川普政府时期白宫幕僚长的工作，而美国宪法最高条款规定，联邦法律优于州法律，并禁止各州干涉宪法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利。因此，他主张根据这个条款，他应该能享有法律诉讼豁免权，并要求检方能够尽快地撤销起诉活动。
美国国务院周二宣布，国务院将对强迫西藏儿童同化的中共官员实施新的限制签证制裁。尽管当前美中高层恢复了对话，但是美国正持续对中共施加更多的压力。在最新的制裁行动中，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方将限制对部分中共官员发放签证，因为他们涉及在中国强迫西藏儿童进入公营寄宿学校的强迫同化做法。布林肯说，这些强制性的政策目的是要把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从年轻一代藏人的身上抹去。他表示，我们敦促中共当局停止强迫西藏儿童进入政府开办的寄宿学校，并停止在西藏与中国其他地方实行的压迫性同化政策。预计新的制裁行动将适用于参加西藏再教育政策的中国现任和前任的官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批评中共的经济数据不透明程度越来越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微软正在为其 Edge 浏览器开发设备端加密和验证码的自动验证功能。这两项新的功能将为用户带来更便捷的体验，以及更好的隐私和安全保护。设备端加密功能已经在安卓版 Edge 浏览器的设置账户密码中出现，但是目前还不能使用。用户把密码保存到微软密码管理器之前，该功能会对新密码进行设备端加密，提供额外的隐私和安全保障。另一项是验证码的自动验证功能，可以让网站自动验证用户不是机器人，省去了自己验证的麻烦。该功能通过在 Edge 浏览器中保存一些信息，让其他网站可以确认用户不是机器人。这个功能最早于二月份出现在 Chromium 开发者的页面上，并且现在已经出现在 Edge 浏览器的安卓版本的 Canary 和 Dev 频道中，目前还没有在其他的设备上提供，包括 Edge 浏览器的桌面版本。
印度月船三号于7月14号成功发射升空，最新消息称，预计周三将尝试在月球南极着陆，过程会进行直播。月球三号由着陆器维克拉姆和月球车组成。两者携带了总重约3.9吨科学仪器，按照计划，它将于8月23号晚上20:34左右着陆月球南极。登陆成功之后，月球任务携带科学仪器将研究月球的风化层、热物理特性、地震活动和表面等离子体环境。六轮漫游车会在月球表面的岩石和陨石坑的周边探索，收集数据及影像，传回地球进行分析。如果着陆成功，印度将成为第四个在月球表面实现着陆的国家，同时也是第一个在月球南极着陆的国家。这次是印度第三次发起探月项目。2008年，印度成功发射首个月球探测器月船一号，获得了大量的图像和探索数据，但随后失联。2019年7月，月船二号在尝试软着陆时失联，后续证实坠毁。之后，月船三号将在二号的基础上做了改进工作。
周二，脸书的母公司 Meta Platforms 发布了 Seamless M4T， 它是一种新的人工智能 AI 模型，可翻译和转录几十种语言的语音。路透社报道 ，Seamless M4T 结合了以往仅能在单独模型中使用的技术，能够支援近100种语言文本和语音的翻译，以及35种语言的语音到语音翻译。Meta 的研究人员在一篇研究论文中说，他们使用公开的网络资料库，从400万个小时的原始音档中搜集相关训练素材，这套模型提供给公众用于非商业用途。 Meta 执行长扎克伯格表示，他设想这类工具可促进全球用户在虚拟世界的互动，且开放的 AI 生态系统对 Meta 更加有利，因为公司透过有效群众外包的方式为旗下的社群平台创建面向消费者的工具，比向这些模型的使用者收费获益更多。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白宫再次批评中共近几个月来降低基本经济数据报告的透明度，并打击提供此类数据的在华企业。白宫表示，中共的这类行为是不负责任的，北京在发布数据时应该保持一定程度的透明度，这非常重要。请听报道。
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二表示，美国发现中共目前在报告青年失业率和其他数据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方面较低，同时阻止其他公司发布有关中国经济的消息。沙利文说，我们认为这些不是负责任的行为，为了全球信心、可预测性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做出明智经济决策的能力，中方在发布数据时保持一定程度的透明度非常重要。《华尔街日报》上周曾报道指出，中共决定暂停报告国内16岁到24岁人群的失业率，政府将此归因于如何对待求职学生的问题。北京通常悄悄放弃一系列数据，理由是数据质量不佳，然后等到每个人都忘记了这些数据。然而，《华尔街日报》指出，隐藏数据并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它揭示了专制社会的特有的东西，无法或不愿意寻求真正准确和公正的统计数据。上周，白宫新闻发言人让·皮耶尔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说，正如我们之前多次提到过的那样，当涉及到中国和特别是经济数据时，也存在透明度问题。此外，沙利文周二当天还提到中共“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倡议所出现强制性贷款行为。他表示，拜登将推动提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能力，以便在即将于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提供可靠的代替方案。他表示，拜登向国会请求为这两个机构提供补充预算资金，将有助于为中等收入和贫困国家筹集近500亿美元的贷款，并为全球提供高达2000亿美元的贷款，以作为一种更加积极、更加平权的代替方案。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表示，第一场共和党初选辩论将有8名候选人参加，部分认为自己符合标准的候选人曾表示将参加辩论，但已被排除在辩论台之外。请听报道。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表示，第一场共和党初选辩论8名符合参加标准的候选人，包括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和前副总统麦克彭斯，其他将于8月23号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以共和党人身份登台的候选人是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伯格姆、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前南卡罗莱纳州州长尼基·黑利、前阿肯色州州长阿萨·哈钦森、商人维韦克·拉马斯瓦米和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纳·麦克丹尼尔在一份声明中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很高兴能在周三晚上的辩论台上展示我们多元化的候选人阵容，以及击败乔·拜登的保守派愿景。前总统唐纳德·川普符合标准，但拒绝参加这场定于美国东部时间晚上9点开始的福克斯新闻频道播出的辩论。 川普表示，由于民调显示他在初选中大幅领先，他将避免参加这场对决。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今年6月表示，候选人必须有资格竞选总统，必须已宣布参选并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申请，必须在三项全国性民调中获得至少1%的支持率，或在两项全国性民调中获得1%的支持率，并在允许提前投票周的一项民调中获得1%的支持率。候选人还必须提供至少40,000名独特捐赠者的证明，签署一份承诺书，表明他们将支持最终提名人，并同意不参加任何未经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批准的辩论。其他一些曾表示将参加辩论并认为自己符合标准的候选人则被排除在辩论台之外，其中包括商人佩里·约翰逊、迈阿密市长弗朗西斯·苏亚雷斯和曾参加过2022年加州州长竞选的媒体人拉里·埃尔德，以及前众议员威尔·赫德和商人瑞安·宾克利，他们都没有被列入辩论名单。第二场共和党初选辩论则定于9月27号在加州西米谷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举行。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代表30多万美国和加拿大司机的卡车司机工会周二宣布，工人们当天以压倒性的多数投票通过了与 UPS 达成的历史性集体谈判协议。根据这份协议，未来5年 UPS 将增加全职和半职工人的工资，确保获得更多的工作场所保护，并将带来更多的全职工作。请听报道。
周二，代表每家30多万名 UPS 员工的卡车司机工会宣布，他们已经与 UPS 联合包裹公司达成一次历史性协议，使现有全职和半职工人的每小时工资增加$2.75，并在截至2028年的5年合同期内，把每小时工资增加$7.5。工会在协议的一系列要点中提到，现有半职员工的薪水将立即提高到不少于每小时$21。工会说，全职人员的工资上涨将使 UPS 卡车司机继续成为全国收入最高的送货司机，他们的平均最高工资会提高到每小时$49。整个夏天，这个强大的工会和 UPS 都在进行紧张的谈判，因为如果没有新协议，超过30万卡车司机正准备罢工。在周二当天的工会投票中，工会以86.3%的支持率通过了该协议。此外，该协议还使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成为所有 UPS 卡车司机的完整假日，禁止司机在休假日被强迫加班，并要求公司创造7500个新的全职卡车司机职位。国会山报报道，卡车司机工会主席肖恩·奥布莱恩表示，该交易是卡车司机协会在 UPS 谈判过的最有利可图的一次。奥布莱恩说，卡车司机制定了新的标准，提高了包裹递送行业的薪酬、福利和工作条件的标准，这是全国范围内工人应如何获得报酬和保护的模板。同时警告，像亚马逊这样的非工会公司最好要绷紧神经。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白宫宣布拜登将于下个月前往印度参加 G20 峰会，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地。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白宫宣布，拜登将于下个月前往印度参加 G20 峰会；
习近平意外缺席金砖峰会论坛；
纽约市长敦促拜登宣布紧急状态，应对移民危机；
拜登政府分两个阶段实施新的学生贷款还款计划。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罗斯当局23号表示，有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破坏了市中心商业区一栋建筑， 这是俄罗斯首都地区连续第六晚受到空中攻击。另一方面，乌克兰军队周二宣称，他们已经攻占了罗伯季涅镇，这使得基辅方面在乌克兰南部突破俄罗斯防线的努力又迈进了一小步。罗伯季涅位于乌军开始南下的奥里霍夫以南约9英里处，距离托科马克约14英里，后者是南下前往俄罗斯在扎波罗热州占领的最大城市梅利托波尔图中的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基辅方面希望其军队能在反攻期间抵达亚速海，将俄罗斯军队一分为二。但莫斯科方面在罗伯季涅和托克马克之间修建了一系列的战壕、坦克陷阱和其他的障碍，这可能会使乌克兰下一阶段的战斗更加艰难。
美国商务部22号发表声明，商务部长雷蒙多将在27号到30号前往北京和上海，与中国高级官员和美国的商界领袖会晤。纽约时报22号报道，就在华盛顿试图重启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之际，美国各个州正在走向反中情绪，制定或颁布旨在切断与北京经济联系的规定。自2021年以来，美国各州一直紧缩限制措施。此前，一家生产动物饲料主要成分的中资在北达科他州建造一座玉米加工厂的计划遭到强烈反对。美国空军今年以该工厂靠近美国军事基地为由，表示中国的参与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当地的官员因此取消了这个项目。德州议员提议扩大2021年颁布的一项禁令，禁止由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投资者出资开发基础设施项目，并禁止中国公民和公司购买土地、房屋和任何其他房地产。南达科他州州长诺姆也一直在推动立法，审核和调查外国投资者购买、租赁和转让农业用地的情况。另外，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今年5月签署法案，禁止中国公司或公民购买或投资距离军事基地和炼油厂、液化天然气码头和发电厂等关键基础设施一定范围之内的房产。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当地时间周一晚间抵达南非，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周二早些时候，习近平会见了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他原定于周二晚些时候出席金砖会的工商论坛并发表讲话，但意外的却没有出现在会场，反而由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代替习近平在论坛上宣读了他的发言稿。习近平通过王文涛不点名地批评了拜登政府将世界分为民主与威权两个阵营的说法。在前身为推特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贴出了一张会场的照片，照片中没有习近平的身影，但华春莹在配图文字中称，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金砖工商论坛闭幕仪式上发表了讲话。根据今年金砖峰会的日程表，习近平预计周三还将参加会议并发表讲话。中共官方并没有对习近平的缺席这个论坛给出任何的解释。对此，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直呼不对劲，并深感疑惑。一些人把他跟前段时间莫名消失的前外交部长秦刚做类比。
彭博社22号报道，美国半导体协会警告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正在中国各地建造一系列秘密半导体幌子设施，好让华为规避美国制裁。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半导体协会表示，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去年投入芯片生产，受到政府提供的大约300亿美元的官方补助。美国半导体协会进一步指出，华为收购了至少2座现有工厂，正在建造另外3座工厂。美国商务部2019年以安全疑虑为由，将华为列入出口管制清单。美国商务部工业及安全局告诉彭博社，当局正在密切关注情况，也准备好在必要时采取行动。除了华为，另外有数十家中企被商务部工业及安全局列入了黑名单，包括被美国半导体协会称是华为网络一部分的福建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与鹏鑫微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近年来，美国北部边境地区记录了非法移民激增的现象， 对美加边境的管理和安全造成新的挑战。根据上周五更新的联邦数据，七月份的统计数字显示，美加边境的边境巡逻人员遇到非法移民的事件激增了约36%。纽约市长亚当斯日前接受 CBS 新闻访问时表示，纽约市从去年春天至今已经为超过10万名无证移民提供庇护和照料，目前正面临人道主义危机，因此向联邦政府和拜登总统呼吁，帮助这座城市应对危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只要总统宣布紧急状态，联邦就可以立刻提供纽约市急需的资源。另外，根据锡耶纳学院22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高达82%的纽约州选民表示，无证移民持续涌入构成了严重问题。46%的人认为，无证移民在纽约定居是负担而不是注意。58%表示，纽约已为无证移民做得够多了，应该开始限制无证移民的涌入。
8月22号，希腊北部亚历桑德鲁波利斯野火肆虐，该国靠近土耳其边境的森林大火中发现了18具疑似移民的遗体。周二，首都雅典附近也发生了火灾。在西班牙，今年夏天先后有4波热浪来袭，该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野火带来的很高或极高风险之中。大火烧毁了12个城市的15000公顷的土地，迫使数千人撤离。特内里费岛上的森林大火已经肆虐了一周。国家气象机构 AEMET 称，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和东北部大片地区的气温可能达到或超过40摄氏度。在邻国葡萄牙，由于天气炎热，当局将北部和中部地区的120多个城市以及南部著名的度假胜地阿尔加维的部分地区列为野火高危地区。意大利周二在全国27个主要城市中的16个发布了高温天气红色警报，其中包括罗马、米兰和佛罗伦萨。周三，红色警报的数量还将增加。法国也对南部4个地区发布了最严重的警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宣布，拜登将于下个月前往印度参加 G20 峰会，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是全球航运要道，是欧洲和亚洲之间最短的航线。但是苏伊士运河近期事故频传，继8月初发生拖船与油轮相撞意外之后，周二又发生了撞击事故。运载液化天然气、悬挂新加坡国旗的 BW Lesmos 号和悬挂开曼群岛国旗、运载石油的布瑞号发生了碰撞，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船只也被引航至苏伊士运河的锚地进行进一步检查。目前，苏伊士运河的航行状况已经恢复了正常。全球大约12%的贸易透过苏伊士运河进行。2021年，长四轮因强风搁浅在苏伊士运河，导致运河双向航运活动中断了6天，扰乱了全球贸易。
中国地产信心崩跌，不仅新屋与中古屋的价格直掉，房子卖不掉，民企一片抱怨。现在连中国央企、国企也撑不住，薪水也发不出来了。多家中国媒体报道，因为中国建筑行业每况愈下，除了房子卖不动，烂尾楼比比皆是。建筑工程领域企业的欠薪行为，全国已经接近2001家被通报或处罚。中媒指出，中国境内各省市，包括云南省上海市、台州市、马鞍山市、合肥市、湖北小县城、西藏自治区，无论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几乎都是泥沙俱下，全方位的沦陷。纽约时报报道，中国过去陷入经济困境的时候，政府常把增加基础建设支出当成解方。如今中国房市风雨飘摇，在负债沉重的情况下，老法子恐怕行不通，需要大幅降息才能刺激经济。
据穆迪周二估计，夏威夷毛伊岛的灾难性野火已经造成了40亿至6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穆迪表示，这一估计考虑了住宅、 商业、工业和基础设施资产的财产损失和业务中断。不过，美国这场一个多世纪以来最致命的野火所造成的真正损失将比预估值更高。穆迪表示，40亿到60亿美元的估计损失，并没有考虑大火对夏威夷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和政府在应对灾难方面的支出，以及大火所造成的社会成本。穆迪表示，大部分的损失可能集中在历史名镇拉海纳，在那里，大火烧毁了超过2100英亩的土地，损毁了近2200栋建筑。拉海纳和库拉大火烧毁范围内的投保财产的估值估计在25亿到40亿美元之间。穆迪表示，由于典型的保单范围涵盖了野火，且夏威夷的保险覆盖率较高，因此预计保险公司将承担大部分的损失，约占75%以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周二宣布，拜登总统将于下个月7号到10号前往印度，出席20国集团在新德里举办的峰会。同时，他将指派副总统贺锦丽于9月4号到7号前往印尼雅加达，出席东盟领导人峰会。请听报道。
周二，在金砖五国与南非举行领导人峰会之际，白宫新闻发言人卡林·让·皮耶尔发表声明指出，拜登总统将于9月7号到10号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 G20 集团峰会。金砖国家是由中共极力倡导并扩大的五国团体，包括中共、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南非。而白宫发言人让·皮耶尔周二在声明中重申并强调美国的领导力。他表示，在新德里期间，拜登总统将重申华盛顿致力于让 G20 作为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并承诺在2026年主办 G20 峰会。让皮耶尔说，拜登总统和20国集团领袖将讨论解决全球问题的共同目标，这些问题包括清洁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减轻俄乌战争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以及提高多边开发银行的能力，以更好地消除贫困。与此同时，让皮耶尔宣布，从9月4号到7号，副总统贺锦丽将前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出席美国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并与亚太领导人接触。让皮耶尔说，在这些峰会和他的其他活动中，副总统将推动促进我们共同繁荣和安全的倡议，推进我们在多方面的工作，包括气候危机、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经济增长和该地区及其他地区维护和加强国际规则和规范，以应对全球挑战。他表示，副总统也将和东盟领导人一起回顾拜登政府领导下美国与东盟关系的空前扩张和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持久承诺。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拜登政府周二正式推出了以收入为导向的学生贷款还款计划，这是在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一项影响更为广泛的计划之后，总统拜登为减免学生债务所做的最新尝试。请听报道。
周二，拜登与教育部长米格尔·卡多纳及其他政府成员一同宣布一项名为有价值的教育储蓄，简称 SAFE 计划。借款人的还款额可以减少一半，有些人的还款额甚至为零。卡多纳说，从今天起，数百万借款人可以通过加入 SAFE 计划来减少其每月的学生贷款支出，这是历史上的最实惠的还款计划。根据 SAFE 计划，时薪约15美元的借款人将无需支付任何款项，而对于时薪超过15美元的借款人来说，与其他收入导向型还款计划相比， SAFE 计划每年也将为他们节约至少1000美元。拜登在白宫发布的一段视频讲话中表示，只要你按照该计划偿还欠款，你的贷款余额就不会因为未付利息而增加。根据 SAFE 计划，每月还款额是基于你的收入，而不是你的学生贷款余额。这项计划将分两个阶段推出，部分计划于今年实施，而其他方面要到2024年7月才会生效。据美国跨党派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争取制定负责的 联邦预算委员会估计，新的还款方案代价高昂，将至少耗费纳税人2760亿美元的资金。减免学生贷款债务是拜登2020年的一项竞选承诺。这位民主党总统在2022年8月宣布，将取消4000多万借款人持有的1万或2万美元学生债务。该计划的成本将超过4000亿美元。此招导致共和党人一致反对，并引发了一系列法律挑战。今年6月底，美国最高法院否决了拜登备受争议的学生贷款减免计划。随后，拜登政府于7月14日宣布了一项新计划，将有效免除参加这项收入导向型还款计划的 80.4 万名借款人的390亿美元贷款。两个保守派团体8月初便在密歇根州共同提起了诉讼，指控拜登政府推出这项新计划涉嫌政府越权，并要求法院阻止教育部在案件审理期间推出这一计划。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地，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